出发，牧师在此向各位发一个，晚年，也不算太晚了哈。无论如何都好啊，现在正在过年那我祝各位新年平安。我还记得去年的除夕是在星期天，这肯定是令我难忘的一个除夕，因为就在去年的除夕。我需要在马来西亚怡保江沙主理那里的主日崇拜，因为我是那里的牧师。过后和弟兄姊妹们一起的用午餐，还有从新加坡到那里去准备回家乡台湾家乡过年的。一些基督徒们一起的用餐团契，然后我就乘搭巴士到槟城去，因为没有直通的巴士，所以要到北海，然后渡轮，然后到槟城。到槟城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差不多9点多晚上，一个小时过后，我就接到一通电话。那通电话告诉我说，我的同工，我的同工，我的传道人，怡保江沙的传道人，他车祸，因为他送我到巴士车站，我回槟城，他要回去怡保，那你知道，不知出了些什么问题，就发生了车祸，在电话里面他们告诉我说，他非常的严重。他满脸都是鲜血，头也，或者说，当时他们是认为是头部了，其实是脸部了，靠近这个额头这边呢，也受伤了，肋骨也裂了，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紧张，就立刻在隔天坐第一趟巴士。又从槟城，那个时候还好有直透的槟城直透怡保，立刻到医院去探望他。感谢主，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轻松了，因为我所看到的就是他的脸部包着纱布，他的脸部是受伤，是因为受伤的缘故，所以他的血就流到满脸，当然手和脚肋骨是裂了，后来他们让我看他发生意外车祸的那些相片那相片我看了哇，吓了一跳，车已经不成车形了。但要感谢神的就是，神保守了他的性命。上个星期。我也到怡保，除夕也到怡保，星期天就是正月初一我就在怡保跟江沙主理那里的主日崇拜。当我告诉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去年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弟兄姊妹们都心里面深深的感恩。虽然是车祸，但神保守了这位姐妹，神保守了这位女传道她继续的在江沙、在怡保侍奉神。那你的弟兄姊妹们都很爱戴她。江沙尧伦是一个乡村，我每次称她为乡村传道人， 你知道，相信传道人最主要的就是，他无论到哪里去，你要知道他的见证，你就很容易察觉到左邻右舍那些乡下的妇女们、那些孩童们都认识他，都跟他打招呼，都欢迎他。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感恩，我们都要心存感恩。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在于好事或坏事，不在于逆境或顺境，最主要的，这个人他把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神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如果神认为，我的这位女传道是时候的了，神会把她带去。如果不是时候，时候未到，神仍然会保守她，今天继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对他来说，他这是他终身难忘的一件事。对我来说，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因为。除夕、新年，我两头跑，跑来又跑去，跑去又跑来。那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我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基督徒过年仪立志。还会继续，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晚上你保守我们的生命气息，您带领。这么多中国同胞们，还有主内弟兄姊妹们，来到神灵的殿，神啊，恳求您施恩怜悯，我们只能够将我们再次的放在神灵的手中，将您完全不配的仆人也放在您的手中，求主恩膏他的口来传讲神灵的话语，也求圣灵借着所要传讲的道。在人心里动善功，让这里的中国同胞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得到神灵话语的鼓励与造就。求主施恩怜悯，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现在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无罪，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没有犯罪，因为实实在在的，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只求基督耶稣的能力应庇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基督徒过年以立志，上个星期天就是华人农历新年正月初一，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会在农历新年正月初一。来神的家，我非常欣赏你们这里，因为你们这里无论正月初一是不是主日，你们都有特别的感恩聚会，这是非常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要继续。诗篇122篇第一节那里，诗人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心里面所渴慕的，就是神，就是神的殿。所以，任何一个时候，当人对他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他立时感到非常的欢喜，因为。来到神的家，因为来到神的殿有平安，所以在诗篇122篇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三次的重复：平安、平安、平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恭祝各位农历新年 平安，就是有它的含义在内。我在，怡保在江沙，从除夕到初三，那里的天气非常的炎热。这里呢，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坐那个德士司机告诉我说，这里下大雨，是吧？初一是不是？还是每天？应该是每天是吧？而且是倾盆大雨。那这位老先生他就对我说，他说，今年是蛇年，今年是水蛇年，水蛇年，啊，十二生肖里面也有水蛇，水蛇年。讲到蛇，十二生肖。里面就有蛇啊，所以今年就是蛇年。至于十二生肖啊，里面的那些动物啊，蛇，谁是蛇年出世的？那你们会跟我是很好啊，你们会跟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啊，因为我们是蛇鼠一窝啊，你是蛇，我是鼠啊，这告诉我们呢、蛇啦、鼠啦，都好像是代表着不是那么正派，啊，不知道什么，所以才有蛇鼠一窝啊。如果来到狗年的时候。他跟什么是最好朋友啊？没有了，哪里十二生肖里面哪里有猫了？猪朋狗友，猪朋哥，其实哈、十二生肖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种计算年岁的一种的表征就可以的了，我们不要太执着哈、所以。有些人提到他们的十二生肖的时候，他们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是蛇啊，我是鼠啊，如果他是龙，哦，我是龙，那也没什么了，哦，那只不过是计算年岁的一种表征罢了。但是蛇既然是蛇呢，我们就来谈一下蛇。蛇带给人的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蛇让我们了解的就是狡猾，还有呢，吃蛇，吃蛇，听说这个纪录片呢，我是不知道了，是有组内的弟兄告诉我，他说香港人最会吃蛇。真的吃，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是吃蛇，但是对我们新加坡人来说，当人家说你吃蛇，那是表示什么？你偷懒，你很懒散，你很懒散。虽然是蛇给人家一般都是很不正派，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提到蛇，他说。我们要灵巧像蛇，对不对？驯良像鸽子。我们很清楚知道，魔鬼撒旦借着蛇引诱了夏娃和亚当犯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条古蛇。是绝对的狡猾，但当主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他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应用我们的智慧，我们要非常的灵巧，但是我们却不可以狡猾，我们也不可以阴险。除了主耶稣提到 灵巧像蛇。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在民数记21章那里也记载了两种不同的蛇，一种是火蛇，我不知道这个火蛇从哪里来，但如果你知道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就知道这火蛇是神使用这非常毒的火蛇来审判悖逆他的那些以色列民，那是火蛇，被火蛇咬的都是。就在非常危险的时候，他们请摩西说：“摩西啊，你帮我们一个大忙吧！我们已经快要给火蛇所咬死、所毒死，请你帮我们向神说说情吧，请他原谅我们吧，请他救我们吧，医治我们吧。”那神就对摩西说：“好，那你就去叫一条什么蛇？铜蛇，铜蛇。”神还特地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那些悖逆的百姓，他们要仰望铜蛇。”奇怪，也奇妙。当他们仰望铜蛇的时候，他们全部得着医治。这件事情来到新约的时候，才把它的真相讲得更加的清楚。主耶稣基督就有提到铜蛇，有提到举蛇这回事，就在约翰福音第3章第14节到第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主耶稣提到那一条被摩西举起的铜蛇，他再加上他人子，他就是人，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了解到，第一，主耶稣基督也会被举起来，那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要被举起来，十字架被举起来，这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第一个被举。第二个被举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被升高，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6节这里，你们听。他本有神的形象，那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举，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被举起，是为了全世界的人。耶稣基督被举起，是因着他已经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计划，他被高举， 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实，他拥有最高的权柄，最高的权柄。所以来到约翰福音第3章第15节的时候，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权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被举起，他有权柄能够医治一切生病的，在灵里生病的，灵魂生病的，他能够医治一切的罪人。因此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都得永生。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仰望铜蛇，铜蛇医治了他们。现在所有的人，只要他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仰望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的宝血也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有权柄叫一切信靠他的人都得永生，都能够到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天家天堂，不至于灭亡。所以来到第16节的时候，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在哪里？在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的被烧在硫磺的火湖里，反得永生，永永远远的在永恒的天堂里。所以在华人农历新年期间，我们要心存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也爱我们华人。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任何一位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真神为你的救赎主，你必须要仰望主耶稣基督，仰望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你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神能够救你。在农历新年，对华人基督徒或所有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称农历新年为春节，到处我们都能够听到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信念。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到第14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所说的，是他基督徒人生的经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并不是要我们否认过去的软弱与失败。保罗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知道他还未信靠主之前，他逼迫教会，他残害基督徒，对于在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终身难忘。他终身难忘，所以不是在否认过去的软弱与失败，而是不要我们继续的活在过去的罪疚和失败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没有失败过，没有一个人 敢说他没有亏欠神，他没有亏欠人。所以保罗要我们忘记背后，不要执着过去的失败，同时也不要执着过去的成功，要停留在过去的失败或成功。失败、跌倒、亏欠，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这改之，无这加勉。更何况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亏负神的，我们也实在是亏负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努力向前，努力向前，靠神的恩典改过自新，靠神的恩典继续的做对的事情，放弃一切错的事情，无论是对着神，无论是对着人。对着神，我们要扪心自问，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呢？对着人，我们也要常常反省，我们对人有亏欠，有亏负人吗？所以忘记背后，不要停留在以往失败，也不要停留在自我的成就里。那昨天的成就并不表示说你就能够继续的成就下去，除非我们谨言慎行，在神的面前真的警醒。停留在过去的成就里，很容易让我们自高自大。若我们有什么成就，是有些人说所谓的功成身退，功成身退，很有可能当这个人说我功成身退的时候，其实他是在他的自满自足里面。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说，更不应该怕别人会忘记我们的成就。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很有价值的，在神的面前是很有价值的，自然会有人会记得。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人来称赞他的。一个人的价值如果是自己一称赞，那个价值就没有价值的了。就算是很有价值，自然会有人记得。万一真的是没有人记得，那也无所谓，因为神啊，我们的主，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为他所做的。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是软弱的，因为我们的过去，我们说新的一年到了，啊，那旧岁已过，现在是正月初一了，一年的开始了。你们的Q 牧师上个星期天他所证的道，他也是提到，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不对？那是指着什么？那是指着告诉我们一个万象更新，一个在主人面前的一个好的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神的面前，那是一种的励志。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有没有忘记背后？他有没有努力面前？努力是要向前的，不是停留在那边。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前进。你一停留，我们说一停留就等于是倒退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我们在农历华人新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立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向前，那是一种行动的呼吁。努力向前，告诉自己，无论环境好还是坏，顺还是逆，我们都不可以离开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年，没有人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是不离不去，神这是肯定的。神从来就没有亏负我们，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借口或任何一个因素可以使得我们放弃神，放弃信仰，放弃我们的主。努力向前，我们要爱主多一点。当我们说爱主多一点，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牺牲我们自个多一点。爱一定有牺牲的，神爱我们，所以将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爱就有牺牲。我们说我们要爱主多一点，我们说我们立志要爱主多一点，那就是说我们要牺牲我们自个多一点，牺牲自个一点的娱乐的时间。虽然这些娱乐很有可能不是什么不好的娱乐，但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宁愿多花一点时间祷告，多花一点时间读上帝的话语，多花一点时间鼓励弟兄姊妹。中国出了一位非常出名的布道家，宋善杰博士。 在1926年的那一年，当他在美国完成他的化学博士，就在颁发化学博士的那一天，你知道了，这些博士生都非常的高兴，对他来说他是中国人，但他从小就听上帝的话语，虽然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很清楚他到底重生了没有，但是他总是知道神一直的在感动着他。虽然他那一天得到这个博士学位，但他心里面总是觉得很挣扎。所以在他的人传里面，他说，当别人来祝贺我，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说他强颜欢笑，因为他知道心里面没有那种的平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志向志愿是想做一个万能博士，他真的很厉害，所以他想再去攻读哲学、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微生物研究等等。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忽然间有声音对他说，有声音对他说，也有可能是神在向他说话，也很有可能是神借着他从小就听圣经里面的金句，但是他听得很清楚。在他的人传里面，他说，他听到的声音对他说，你就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知道这是上帝警告的声音。当他带着满箱的文凭、博士文凭啊，什么奖章啊，因为他是了不起的，名列前茅的。当他要回到中国的时候，就在那个独轮上面，他把他整箱的那些文凭啊、那些荣誉啊，全部丢下海。如果是我们在想这个人肯定是疯了，他没有疯，他还留最后一张，就是他的博士学位，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拿回去让他的父母亲知道说，做儿子的已经有学成归来，已经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把他的文凭收起来，成为一位到中国各地去布道的一位传道人，也曾经来到东南亚的地方，很多很多人因着他所传讲的福音，神大大的使用他，因为他真的是爱神，他也是爱主很多很多，因为他知道爱就要有牺牲。对我们来说，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很大的一个鼓励。老实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么样，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新年立志爱主 多一点。最后，我们也要爱人多一点。爱人多一点，我们就要多花一些时间，多花一些心思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没有信主，他们还没有这永生天堂的盼望，我们要怎么样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呢？我想我们要多花一些时间，多花一些心思，神能够赐给你聪明智慧，让你忘记背后去年是如何的亏欠，如何的亏欠，那已成过去。今年花多一些时间心思在他们的身上。如果你没有跟父母亲同住，花多一些时间去探访他们，去找他们。如果你和你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一些亲一些算是很亲的亲戚，你不是那么靠近，其实这个新年期间，就是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华人有团圆饭。这团圆饭的真正意义，就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自己，他们是我们所爱的，是我们所关心的，他们的灵魂，他们的永生，他们的永死，都是我们最关心的，最关切的。所以我们靠主的恩典，放多一点心思，让他们知道我们关心他们，我们爱他们，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是不同的，我们的爱是很真诚的，我们的爱也是肯牺牲的一种的爱。刚才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立志行事，为的就是要成就神的美意。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差你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他第三日复活，他被升为至高，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能够赐给我们永生天堂的盼望。神啊，求您感动这里的朋友们，任何一位还未开他们的心门，让您进来他们心中，做他们个人救主的，求主今天晚上就借助您自己的话语向他们说话。我们基督徒的也求主，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懂得感恩，懂得立志，懂得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不只是为了得着奖赏，更是我们对神您的爱的回报。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